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启示录》14章17到20节，我们就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的15章1至2节的内容。读完了《启示录》14章17到20节，或者有人忍不住发出疑问，使徒老约翰在经文之中提到大酒榨是代表什么？酒榨呢，是一个大桶或者是大槽，用来收集葡萄，然后呢就压榨，等啲汁液由一条管道流入一个大桶当中。圣经经常会用酒榨去象征神的震怒同埋对罪恶的审判。例如以赛亚书63章3至6节话：我独自踩酒榨，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踩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我仰望见无人帮助，我诧异没有人扶持，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我的烈怒将我扶持。我发怒踩下众民，发烈怒使他们沉醉，又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在耶利米哀歌的1章15节这样说：主轻弃我中间的一切勇士，招聚多人攻击我，要压碎我的少年人。主将犹大居民踩下，像在酒榨中一样。约珥书3章12到13节就说：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在上一次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就讲到启示录14章14到20节这段经文，是通过收割庄稼的比喻，描写了基督拯救众信徒的场面。通过收取葡萄树果子的比喻，就描写临到不信主的人他们身上的震怒和审判。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神先拯救后审判的思想，而这个主题思想由始至终是贯穿整本圣经的。这样是为了先给不信主的人有悔改的机会，同时亦是为了要更强烈地对比众圣徒将要得到的祝福和将会临到不信的人身上的永远刑罚，恶人将要遭受悲惨的结局。关于第二十节所提到的城，学术界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观点。第一，是指耶路撒冷；第二，是象征性地指得救的信徒；第三，指信徒共同体所居住的神的圣城。 而在这里呢，第二个观点，似乎是更加恰当的。因此在城外就是指未能够加入得救信徒的行列，处于永恒惩罚中的这种状态。六百里在字面上是指巴勒斯坦的长度，在这里就比喻为全世界。这样是表明神的审判，那是包括全世界的，是完全的，没有人能够逃避的。天使收取了熟透的葡萄，并且抌入神愤怒的大酒榨之中。作者以酿酒过程之中的踩葡萄形容这个审判将会是令人难以忍受的。而踩酒榨的程序呢，是在耶路撒冷城外来进行，可能是在约沙法谷。大屠杀的情况是十分之严重，血流成河，足足有180英里长，并且高到马的脚踝。这一条血河由耶路撒冷伸展到以东地的南部。天使遵命收割了地上的葡萄，并且呢将这些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之中。这些是恶人受审判的一个很生动的描写。边个将酒榨踩在城外呢？而城又是哪一个城呢？约翰在这里既然是没有讲明，那我们就假定这些都不是重要的细节了。总而言之，约翰要我们知道，在世界末日的时候，人类将遭受巨大的毁灭，血泉汹涌，正如犹太相关文献所描述的，马将走在罪人的血中，血高至马的胸膛。那就说明全人类的灭绝了。世界末日已经到了，这些是后话，约翰在这里只是首先提一提，稍后是将会有更加详尽的描写的。经文描述说，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踝，远有六百里。中文的六百里在原文呢，其实是说1600个古希腊长度单位，相当于184英里，即是300公里。但是约翰在这里所强调的不是距离的量度，而是1600这个数目。有关这个数目的解释是不少的，其中呢最有意义的一个就是以1600作为16和100的延伸。100就是10的平方，10代表完全的数目，1600又是40的平方，而40是刑罚的数目。总而言之，1600个长度单位是表示全世界受审判，一切恶人的灭绝。在启示录的第15章，我们将会看到另一个天上的异象，七位天使和七灾。在第15章和第16章，这两章是相连一起，描述了盛满神震怒的七碗倾倒地上。不要以为最恐怖的灾难已经过去了，其实更加严重的还在后头。我们读过七印、七号和七位天使，现在才是最可怕的，就是盛在神震怒的七碗。第十五章不但是启示录当中最短的一章，亦都是在大灾难期间一连串最后的审判来到之前的序曲。相较于前面的灾难，这些才是最惨烈、最具毁灭性、最恐怖的审判。大灾难的目的就是审判，不是要洁净教会，这个是要给撒旦最后一次机会。神本着祂奇妙和无尽的恩典，会在大灾难之前首先将教会提去。如果你接受了神的恩典，那你就可以免去大灾难的审判。盛在神震怒的碗绝对不是给信徒的。提多书二章十三节说，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如果我们爱主的心渐渐增长，那我们就不会认为大灾难的审判是可怕的。你不必呢心存一种鸵鸟的心态，因而拒绝去读启示录。 如果你信靠基督，你是不会经历大灾难时期的。但是你又必须知道，不信的人会经历到什么苦难。因此这样是会激励你更热心地为基督作见证。有人曾经这样形容穆迪，穆迪在世的时候见过的人多到无人能比，他实在将地狱的人口最少减少了200万。我们都听过太多了关于要缓减地球人口爆炸的问题。多年来原来地狱都有人口爆炸的问题。所以让我们尽力去见证福音，减少落地狱的人口。在天使倾倒震怒之碗之前，有些人心中仍然是有疑惑的，信徒能够抵挡敌基督吗？在这里就有正确答案了，神的儿女是要站立得稳。跟着下来，我们看圣徒要为大灾难时期的最后审判所作的准备。在启示录15:1-4，我们将会见到胜过大灾难的圣徒在天上来敬拜神，因为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这一段是另一个插曲。启示录15:1，经文说，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这个时候天上显出另一个异象，有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而七灾倾倒下来之后，就标志着神的大怒已经发尽了。由此可知，我们已经接近大灾难时期的尾声了。这节经文带我们去到大灾难的末期，我真的很高兴，终于到了大灾难的尾声。然后呢，就是基督再来。我又看见，这一句就印证了约翰是整个事件的见证人，他正是加入了人类在世上最后一幕戏的彩排。天上有大异象，这一句呢连贯了启示录12:1，关乎以色列的第一个异象。这七个拿着神震怒之碗的天使，同之后第19描述的基督再来的时候的审判呢是有关的。从第12直到基督再来，一连串事件是互有关联，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来编排，而是依循发生的顺序再加上一些细节。这些都是圣灵行事指引的种种安排，第一次出现在创世纪的1-2。创世纪第一章是记载了神创造世界的过程，描述神6日的杰作。而在创世纪第二章，圣灵就重述了创造人类的经文，当中再加上一些细节，这样叫重点性描述。其实整本圣经都采用重点性的描述。再举个例子，出埃及记记录了摩西律法重点性的描述，申命记呢是以旷野40年的经验解释律法，并且加上一些细节。同样在新约圣经，福音书不是只得一卷，而是有4卷书，因为需要4卷福音书来到记载这位2000多年前降世为人荣耀的基督。现在被赶逐到世上的撒旦，将怒气发泄在以色列渔民的身上，他还利用两个兽为他在地上作出最后一击。但是神就以自己的震怒终结了罪在地上所造成的悲剧。诗篇110:1记载耶和华对我主话，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因为神的大怒是在这七灾里面将要来到。神的大怒就是指大灾难时期最后的审判。神并不是轻易发怒的，但是神的忍耐将要结束。在神大怒的日子里面，神的审判将要直接地从神的宝座发出。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紧嘅系《穿越圣经》。
使徒老约翰见到呢个异象呢，系大而且奇。呢个系倾倒喺世上嘅最后一个灾难，即系七碗之灾。呢个异象被描写为大而且奇嘅理由呢，有以下两点嘅。第一，呢个灾难系神震怒嘅完成，亦即系话系最后嘅灾难。第二，破坏力是世界性的，亦是致命的。以大而且奇来到形容一个异象都算是第一次了。由此可见，这一系列的事情并不寻常。平时呢，大而且奇是会用来形容神的作为的。而在这里呢，大而且奇的异象是七位天使所掌管末了的七灾。灾的原意就是打击，后来渐渐发展成为一切不幸事故的一个普通用语了。但是这里讲的灾却非比寻常，是末日之灾，是世界最后的灾难。在这七灾当中，神完结了他的愤怒，完结即是达到终点或者是目的了。启示六十五章二到四节描述了得救的信徒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的这个场面，以出埃及记十五章一到八节的赞美来作为背景，是以色列人在摩西带领之下过红海之后，为了纪念神的帮助和胜利而唱诵的歌。古代会堂为了赞美神的主权，每个安息日下午礼拜的时候都会唱这首歌。古时被埃及人追赶的那种紧迫状况当中，神是藉着过红海的神迹拯救了以色列民，歼灭了大敌埃及。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因着感激，他们赞美神。同样面对着藉着末后的审判成就救恩的神，面对基督耶稣的义行，神的百姓亦必然会感激，唱出赞美神的歌。这一首赞美歌最大的特点是从头到尾都赞美神的大而可畏的作为，而主唱的就是一众的殉道者，他们只字不提自己的功劳和劳苦，只是单单地将荣耀归给神。启示六十五章二节经文说，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参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参杂，这句代表在大灾难期间兽所施行的残酷迫害。这段期间没有受记号的人是不能够经营买卖的，所以在这个时期他们经常要挨肚饿。按照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教导，无论什么人奉主的名第一杯凉水给这十四万四千人中的其中一个，那他必得赏赐，因为在这个日子他实在是冒上生命的危险，兽必定会以窝藏罪犯的这个罪名来将他处死。这个是一段恐怖难挨的日子来的。我还是要问，有人能够撑得过大灾难时期吗？没有人能够撑过，除非他们接受了神的印记。在这段期间很多人将要为主殉道，我估计这十四万四千人当中大部分的人都会为主耶稣舍命，他们是为主至死忠心的人。这十四万四千人都将要和羔羊一起站在锡安山上。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就是指那些撑过大灾难时期的圣徒，他们经历了烈火一般的迫害，但是仍然能够站立得稳，唱诗歌颂神。他们拎着神的琴，在跟着下来的经文之中， 我们将会见到他们能够唱赞美神的诗歌。这样我们呢，虽然基督徒不必进入到大灾难时期，但是你能够保守自己的心，不存有丝毫的苦毒怨恨吗？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五节说，我们实在太容易生出苦毒了。一位老牧者曾经这样见证，他说，唉，我年轻的时候蒙召奉献做传道，预备去读神学院。那个时候呢，我正是追求一个富家女，结果他们全家都反对我，不想给一个穷传道进入他们的家族。唉，这件事实在令我很伤心，即使到了现在这一把年纪，但是对那些反对我的人，我仍然是心存怨恨。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要怎样处置这些苦毒的根呢？我见到很多基督徒呢，用让毒根破坏自己的灵命，以致毁坏了基督徒的生命和见证。我认识一个基督徒家族，他们对另一个家族心怀怨恨，那就让毒根进入他们的生命了。他们参加主日崇拜的时候呢，面上毫无笑容。苦毒是会摧毁你的基督徒灵命的。我们遇上逆境的时候呢，向神祷告，求神不会被苦毒留在我们的心里面生根。这些度过大灾难的圣徒，他们仍然有颂赞的心来到去唱诗歌颂主，那实在稀奇。允许我和你分享一首诗歌，歌名叫《尚未蒙允》。歌词这样讲的，尚未蒙允，信心终必蒙垂听，立在磐石，两足稳固坚定，狂风暴雨之中仍勇敢祷告，雷声虽大也不摇动丝毫，全能真神已垂听你祈求，我主到了时候必要成就，我主到了时候必要成就。尚未蒙允，不要说永不蒙允，你的本分是否为主已尽？当你开始祷告，他已动善功，神的工作必按时候成就。只要你将心香点得久长，到了时候必见救主荣光，到了时候必见救主荣光。我们的生命呢，总会有或多或少的苦毒。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只能够多多祷告。这些经历大灾难的圣徒都能够歌唱，那我们也都要在各种环境之下来到唱出颂赞主的歌。约翰见到天上有一大群人，都是站在玻璃海上，而其中有火掺杂，他认得这些就是拒绝敬拜兽或者兽像的人，显然他们最终都是殉道的。作为一个技术异象的人，约翰的语气往往是趋向于保守，他不是说我看见玻璃海，他说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而玻璃海中有火掺杂。这两个比喻摆在一起是很不寻常的。火的出现可能是因为这一段是关乎神的愤怒和审判。有学者说，海上的红光代表了殉道士所经过的火，更加是预表将要临到定他们罪的世界的震怒。还有学者就认为这样是出埃及记的一个典故。他说就如同一个天上的红海，殉道者他们已经渡过这个海去到彼岸，不过追赶他们的敌人将要淹没在其中。约翰又见到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兽的名字数目的人，没有任何罪恶能够胜过神的子民。早期教会呢，圣徒的殉难日往往被称为他们的胜利日。有学者说，真正的德胜不是安稳度日，躲避苦难，小心翼翼地保存生命。真正的德胜是面对恶者最大的陷害，必要是忠心至死。这些德胜的人 站在玻璃海边或者是在海上，是拿着神的琴。那用这样的字眼来到形容琴呢，实在不凡，那是要表示出圣徒的德性是神为他们所成全的。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今天停在这里。听众朋友对节目分享的内容有不明白的或者想进一步了解的地方呢，都可以主动的向我们提出，大家更多的交流学习。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